三次求主，
将这个字离开他。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约瑟呢，他都领受到，不论顺境逆境，他都领受到神给他的这些恩典。他是怎么得到的呢？借着神的同在，还有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九章。约瑟的故事也是像在读神要我们去精炼的故事哈。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二到五节，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哈，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会有感觉，这个字里行间给我们一个感受是什么？他跟神同在，神就赐福他，使他百事顺利。哦，主人那么恩待他，一切所有都交在他手中，这个人有没有这样就起来了？我们世人很容易哦，当神很祝福我们，好像神都赐福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起来了。你们能够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约瑟不是，一直好像就他领受这个恩典，就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低伏的，他是依靠主的，他是软弱的，所以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彰显无疑。好，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可爱姊妹就问说，这个神与他同在就百事顺利，我们是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就百事顺利？我觉得这个地方跟神量给我们的境遇不竟然一样。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经办的手都可以顺利。我们真的如果实在是住在这个与神同在，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真实的是住在主里面，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的性情，使我们跟人交接，使我们处理事情，就像但以理一样，可以百事顺利。这是指神让我们经办的事，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的际遇就百事顺利，事实上反而相反。好，我们看约瑟第三节那边讲到他百事顺利，第五节那边就讲到出货入家里跟田间一切所有的都因为约瑟的缘故蒙耶和华赐福。他真的是把祝福带给人的人。弟兄姊妹，一个跟神同在的人是把祝福带给人的人，因为神来就是要祝福人，神来不是要叫人遭灾祸。好，那可是呢，耶和华使他所遭遇的在人看来，一时看来并不如意，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被弟兄出卖，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在跟神同在。我们上次讲过啊，他别无选择的，只能与神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卖到外族，流落他乡，举目无亲，他有什么可靠的？完全没有，言语不通，无能为力，他有什么好靠自己的？没有。所以他别无选择的，他只能就着他对神所知的。还好他的父亲对上帝的信仰有传承给他，他是以色列所爱的。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创世纪？一定就是代代相传，传下来的。那雅各生命中最关键的是，他一定会跟他最宝贝的这个儿子说，他听进去了。他旧的那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有圣灵，有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那么宝贵的那个属灵的资产，他没有。可是因为呢，他就他所知的，他投靠神，他信赖神，他是真实的投靠神，信赖神。因为不然没路走了，没得活了，好，所以呢，别无选择，别无依靠的，必须专注于神，而且一再的、持续的信靠他、顺服他。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我们算一算，他17岁的时候穿彩衣，他大概17岁以后，也许18岁或19岁被出卖，30岁的时候见法老，见法老前2年，28岁的时候，他已经神已经制作他蛮成功的，而且神的灵使他可以预知一些事。仔细算起来，10来年，这个器皿就被做成功。哦，这一点我实在非常佩服。10来年呢，从一个不知道埃及的话，以前跟现在学语文多，那个不一样，对不对？10来年，这个器皿就被制造成功了。像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因为被兄弟出卖，为了这个情绪还要搞了老半天，他搞了很久都搞不来，都出不来，对不对？他真的是蒙了神的怜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只能环境逼得他，只能专注的信靠他。弟兄姊妹，我在说约瑟的故事，不是只讲约瑟的故事。神把圣经故事写在圣经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只是来听一听说一说，教主日学小朋友很精彩，不是这样而已。神在对我们说话，神怎么用约瑟，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还能够随自己的意思这样来这样去，因为我们没有像约瑟被带到那么苦、那么无助的地步。圣灵有在我们里面，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们还很可以随意的行走来行走去，随我们的意思自由定义，所以我们的进步就这么慢，我们对神的投靠就这么不专注。弟兄姊妹，我真的看到，我越过越觉得世人所以为的好命跟歹命跟神看真的不一样。约瑟真是歹命，对不对？被出卖真的是苦啊，受苦难啊。他哀求他哥哥不被应允，真的苦啊。可是神看事情不是这样，我真的亲眼看到有所谓非常好命的，就因为他的好命被剥夺了他的健康，我看得很心痛。因着他的好命被剥夺了，他可以得上好的上帝上好的祝福，因为他没有寻求神，他 在享受他的好命，结果把他属地跟属天的福分都失落了。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好像很苦哦，劳碌命哦，很苦哦，九十几岁哦，从大陆来美国帮忙儿子媳妇带孩子，九十几岁耶，以前是文人呢，是有学问的，好，来到大陆呢，来到美国呢，操作这些琐碎的这个家事，种菜带儿孙呢，到九十几岁，哇，向神的信靠那么单纯，身体健康。我问他你怎么养生这么好，说感谢共产党，以前是文人拿笔的，没有实地操作的，下放劳改的时候做很多的出工，很多人都死掉了，经不起那都死掉了。他说我感谢共产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被锻炼，被锻炼以后就挺得住，是大陆的话哈，被锻炼就挺得住，来到美国以后继续操作，身体那么健康，然后我们长寿，我们又来追求神，就更有机会给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你看得到今生的福分，所以什么是好命，什么是歹命。约瑟呢，哇，被恶人诬陷下奸，被那个恶妇那个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好不容易在监牢里边又蒙神的怜悯啊，帮助了一个大官啊，原以为可以得脱这个苦境的这个冤屈的，又被忘记了两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在人看来他的环境是真不容易，可是神却借着这个恶劣的环境，这个对他不公平的环境，造就了他。他必须专注于神，一再的持续的信靠顺服他。所以他以前是很天真的，他以前也不是恶人，可是他的天然人就是很天真 naive， 不懂得保护自己。可是他被神制作过以后，经过人性的软弱，经过诸般的患难，人性的软弱，你想想看，他在埃及从不懂得埃及话，然后去当奴仆，一开始你说他会应对多少事情，就在这种情况，也许他的顺利蒙恩宠，也许也遭到别人的嫉妒，对不对？他需要应对这些事情。那我非常讶异，十来年这个人这么快就从一个那么 naive， 那么好像天真的不懂得保护自己，到有得救的智慧，行事审慎，处事有谋略，在环境中跟神一同作王。30岁当他去见法老的时候，我想那两年神熬炼他的时候，他继续与神同在，他一定有所体会。他见到这个法老王的时候，他们哇，这下他就起来，哇，我只是这个地位在法老之下，我的能力，我的什么都在法老之上，我做以色列全地的主，哇，这下不可一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样，他还跟法老说，哦，解梦不在乎我，不是我会，不是这样，解梦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就是因为他里面这个灵，摩西呢，他当时也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是几百万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为人极其谦和，这些器皿都是被神保守的。 约瑟在当时的饥荒中像个救主，对不对？这个是神所拟定的，大家都没有东西吃，都要饿死，是由他来发放那个粮食啊。我想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很多人都读到，那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在我们的查经班里，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5篇16到22节。这是神量定的人生际遇。我们的神统管宇宙万有，历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是由他来定的，他是写剧本的哈。好，我们从105:16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哈，他就是神，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你看他是不是跟神一同在环境中作王？那在希伯来书，不仅在当时的人所处的环境中，他好像在那边作王，在那边做主。希伯来书11:22也告诉我们，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中，约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22，希伯来书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好，我们知道当时雅各全家，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因为为了要在饥荒中生命得保全，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饥荒了。约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说还有5年饥荒。好，约瑟说我要奉养你，为了叫你们全家生命得保全，所以他们全家下埃及。那神跟雅各说，你不要怕，你就下去。好，他得到神的应允，他就下去。以后出埃及啊，他们至少以色列跟约瑟，他们没有忘记上帝，他们也很在意上帝给他们亚伯拉罕以撒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要在迦南地得地为业，他们相信神的应许要成全。所以约瑟呢，约瑟虽然在埃及是高位，他说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要到迦南地去，他在乎神的应许。你想约瑟的地位那么高，这样子呢，我越过越觉得神真的要救我们，眼界要越过今生，眼界一定要越过今生，不然我们不能真正的得救。环境顺，我们就欢喜快乐成为神的子女；环境不顺，我们就埋怨神。我们眼界一定要越过今生，越过环境的顺或逆，看出神的手。眼界一定要越过今生，如果眼界不越过今生，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得救。有一天我们会被试验，然后我们就倒闭在旷野。求神怜悯我们。 约瑟呢，你看他们在那么好的，他在那么高位上，他没有在那边享受我在这个地方这样的高位，这样的权位，不是，他想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那个迦南地，他那时候在埃及多辉煌腾达，对不对？可是回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是饥荒之地耶，好，那个地方是很多那个亚摩利人异族在那边很不容易的地。可是他说他要把那骸骨放到那边去，有约瑟这个器皿，可以把神在时代中拟定要成就的事把它应验出来。所以约瑟，弟兄姊妹，基约宣我好像不止讲过一次两次，那个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道的那个基约宣，他有一次在特会里边讲，弟兄姊妹可能你们自己也有听到，他讲到有讲到两个见证，一个见证是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可能是在安静的时候，也许在他灵修或者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去读俄巴底亚最后一节。弟兄姊妹，这是时代的信息哦，我们要看俄巴底亚最后一节。我讲的不止一次两次，因为这是时代的信息，神要一直提醒我们最后一节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只有一卷书，最后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是神的一个仆人，神听到神的声音说去读俄巴底亚最后一节，他就去读了，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这个拯救者呢，那个有一个版本说是那一些得救的人，好，那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Saviors 加 S 的，所以不是指耶稣，是指很多很多复数的拯救者哈。上到锡安山，我们知道锡安山是什么地方？锡安山就是指上帝在那里做主做王，上帝拣选锡安，乐意拣选锡安做他的居所。救恩要从锡安发出，在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保罗甚至说，神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神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了。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以后，神说他已经立耶稣在属天的锡安山做主做王了。所以上到锡安山，这一些蒙恩得救的啊，或者这一些人，这些小小这些人的拯救者上到锡安山，表示什么？这些人是住在浪主做主做王的这个地界里，他们是上到锡安山，他们的生命，什么样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守节心清，渴慕饥渴慕义的人，对不对？这样的人可以上到耶和华的山。所以上到锡安山的人，就是他们的生命切莫要让神做主做王的人，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当拯救者。为什么？因为不是他们在做什么，就像约瑟，不是我会解梦出于神，好，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像耶稣说，不是我想说什么，是父在我里边说话，不是我想做什么，是父要我做我就做。所以这些人就是让主做主做王的人。审判以扫山，以扫山我们也读过，知道以扫，以扫呢，圣经讲他是一个世俗淫乱的，他最主要，他我们看他的那个创世纪，好像看他也不是多坏，对不对？可是他就是眼界没有越过今生，哦，他肚子很饿很饿，累死了，饿昏了，就想到，哎呦，有一个红豆汤可以吃，滋补他的力量多好，就没有想到说， 长子的名分啊，长子的名分很抽象啊，哈，我还没有到那个要拿长子名分谋那个福的时候，他只看到眼前的，眼前的那个越不惑今生，就是近视眼，急功近利，好，好像眼界看不远。你知道，比嫂就是因为这样，他觉得他很喜欢，哈，就跟迦南地的人结婚，他也没有想到，他的父母怎么样，哈。没有多想，就是很随自己的欲望。我想吃，我累了，我想吃啊！我很喜欢在情感上有一个需要，我就好像神，好像那个神的应许，神的这个好像进不到他的里面，这就是世俗。好，跟着现代的人在流行，大家在欢乐，在嗨。害得很高，结果把命都害掉了。就世俗，眼界没有越过今生。然后说，如果这一些拯救者，他们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如果地上得胜的人多到一个地步，得蒙拯救的人多到一个地步。能把他们提走了，啊，或者这些人发光，可以审判这个地上的这一些不信神的人，这些忘记神的外邦人，啊，神真的国度就来了。那这边就讲到说，神在呼召这些小得胜者，这些小救主，不是耶稣。是里面有耶稣在他们生命中做主做王的得胜者，啊，又有另外一次又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大概也是在安静灵修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哎，看到天上。哇，天上有耶稣，有很多人在那边敬拜。哎，突然看到有一副棺材被抬进来，他就很奇怪，啊，天上怎么会有死亡呢？棺材就是装死人了，怎么会有死亡呢？所以他就特别要凝神注意下面是怎么回事。结果我们看到棺材放在耶稣的脚前，然后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埃及装扮的人，然后呢，耶稣就把这个人呢拉起来说 ：“Let Joseph come up， 让约瑟起来。”哇！结果这个他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吉尔先生把这两件事并在一起，他从神领受的是什么？这一些 Savior， 这一些小救主，这些救主，他们必须要是经历死而复活的人，他们必须要是经历死而复活。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一篇，诗篇七十一篇，我相信这一篇可能是大卫写的，他上面没有讲是谁写的，但是七十篇是大卫写的，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七十一篇，一到，我们先读一到三节，诗篇七十一篇一到三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好，他的心紧紧地说，你已经命定要救我，所以在诸般的艰难里边，他向神呼求，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四节到二十节， 14-20节，我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有时候神把一个让一个人生命有所历练，传道书说，神让人经历极重的劳苦，要把永生安置在这个人的里面。那有时候神就叫一个人就经过穿低谷，就低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呢，就低到地下去了，就向着自己死了，就低到地下去，就是好像到地的深渊。你去看诗篇，他们在祷告，在很苦的时候，好像从地的深渊这样子在跟神呼求哈。他说：“你是叫我们，他讲神哦，神啊，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他看到神的手，他看到神的手，但是你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斯布真讲到哦，都是上万人这样听哦，好几千人这样听。他的学历学问也没有很大，好像只是高中毕业，可是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从小非常有学习的人。那他的道他怎么说？他说神用锉刀，用各样的利器来对付我。为什么？我们的己也有一个很有名，不晓得在第几世纪，一个很有名很会讲道的人，一个博士，听说他一讲道，哇，大家都要来听他讲道。大概他口才很好，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有恩高还怎么样，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他一讲到都是座无虚席，哇，大家一听到某某博士要讲到，大家都来听哦。有一天有一个人听他讲到，然后就说这个人必须要死，就讲出这么一句话，这个人必须要死。这是一个内行人，不晓得是不是他跟这个人讲还怎么样。后来这个讲到的人隐瞒了2年吧，他就没有再讲到。他历练一些事。你说摩西为什么神能够那样忠心的用他？摩西40岁就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我们知道埃及是古文明发源地其中一个，当时埃及的数学、医学、建筑都是很棒的。摩西是埃及的王子，根据他们历史考据说，当时附近的一些小国有一些王子都会被带来埃及这个地方一起受教。摩西是本国埃及的王子，圣经讲他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根据历史考据，他可能当过，他武功能文能武，武功呢好像当过三军总司令，类似今天的三军总司令，武功什么都高强，所以一拳就把人家打死了。40岁，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能不能用他天然人的力量？用他天然力量就把人家打死了， 不能真正成就大事，神把他送到旷野。我每次想到摩西在那边牧羊，那一定那滋味一定很多哈。以前他是被服侍的，现在他是要服侍那一群笨羊的。40年之久，还在牧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他不像雅各，要有自己的羊群，很有办法，使羊就成为他的。他没有，他的经过了40年，他还在牧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表示这一个人，他40年，他享受了埃及，当过埃及王子，享受那个人间的这个东西，他看这埃及的财物，不及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宝贵。所以他被带到旷野去，40年之久，神就做这个人。当他看到荆棘的火焰，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呼召，他说：“神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也许40年没有跟人很多的，也许真的会拙口笨舌。他必须要被倒空。所以，真的有时候，你注意去看神的一些器皿，很多都是要经过很大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受苦患难，你不要为他感到难过悲哀，不，你要从神的眼光加油打气。除非我们是因着我们犯罪而受苦，如果不是，我们是为义被逼迫，或者是我们因着要持守遵循神的旨意，挡了人家的路，然后人家讨厌你，好，那这是为义受逼迫，或者是神有特殊的，就像约瑟，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下埃及，让这一块地，让迦南地呢有机会，再给他们机会到恶贯满盈的时候，然后神再来收这一块地，他们全家要下埃及。神量一个饥荒，神先把约瑟先拆过去，这是神所拟定的啊。有时候神是拟定这样的事，神好像在运握为，就是筹划一些事情啊。154首，我们唱说神呢，什么事都是神在那边筹划，为儿女何用忧愁悬念。我承认，当我受试炼的时候，我觉得主啊，我似懂非懂这样的诗歌，真的这样的事都是你事先拟定的吗？是我不喜欢的，可是都是你拟定的吗？约伯喜不喜欢受那些苦？神说这是我拟定的，不照我们的意思行。十字架不就是不照我们的意思行吗？如果我们信的耶稣到现在还在什么都要照我的意思行，那我们还不明白救恩。十字架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实上，很多人他们的行为操守很好，可是神还是算他们为罪人。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经历十字架的救恩。他们的好是他们照着他们的自己的意思去行啊，还是没有走在神得救的路上。那保罗说，我们这些人卑贱的，没有智慧的，愚蒙的，被神呼召来，我们是罪人，蒙主恩。可是保罗说，神替我们赎了罪，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吗？那个罪就是偏行己路，所以罪就是不那个十字架就是专门对付罪，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就得救。所以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好，感谢主。那当一个小救主在人看来，并不是什么丰功伟业或多了不得的事，其实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是小救主在一个家里发挥的功用，对不对？因为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他让耶稣在他生命中做主做王，所以耶稣就能在那边发光，就能在那边做盐，耶稣就能在那个地方，在他的家里呢产生一个影响力，他的家就是一个得救的地场，就是一个天国的境界。好，那所以就是因为得胜的生命，主得胜的生命带出的影响力。弟兄姊妹，我最后讲，如果我们信神是全知，创世之前他就认识我们，他就拣选我们，神的智慧高深莫测，他很懂得怎么去安排一些我们的道路在他手中。神是全能的，他想要做什么事他就可以做到。神是满怀圣爱的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样，我们就应该效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跟十六节，根据考据，他们说当时亚伯拉罕他们所住的吾尔是已经，他们的那个设备哈，已经是蛮前进的，还蛮舒服的，可是神呼召他离开那么舒服的环境，然后以后一辈子去住帐篷。那可是亚伯拉罕呢，这个就是越过今生的福乐，不以今生的福乐为主，而是以神的旨意，神向着我们的命定为主。所以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一定是神跟他启示的。因为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有看见耶稣过，他是有所看见，生命有所看见的人。这座城有根基的城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座城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座城是神自己经营建造的。十六节，这一批人都是因着信。我们对不起，我们十六节之前我们再看一下一节，好像是十三节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群子民就是眼界越过今生，他们在地上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看得很远，看进永恒里，看进永恒里，欢喜迎接，承认哦，我在地上，我的根不是砸在这个地上，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的家，好，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那这座城是不是将来我们才看到的黄金街、碧玉城？将来也许会看到这样，但是这座城是现在就在经营建造，现在就在经营建造。我老牧师很幽默地讲说，如果你在地球上的地图要看这一座黄金街碧玉城，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可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在寻求神，饥渴慕义，渴望神实在的来以他们的生命为居所的人当中，可以找到这一座城。那表示呢，神已经在今生就在做这个事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座城是 有根基的成，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耶稣讲了登山宝训，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耶稣的教导就是可以把我们引向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建造里。他说24-25节，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听见，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是一种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盖房子，我们的生命好像是在盖房子，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根基在磐石上，是稳固的根基。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考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26-27，我们一起读。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经过试验。所以我们人生会经过试验，经过试验就知道我们所盖的是不是在根基上。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你根基立稳了，然后要在其上建造。你根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经过考验的时候会整个垮掉。那但是就算你根基立稳了，要在其上建造。那其上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你是用什么材料建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9-15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边的话写得很清楚哈，根基立好了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的生命有这个根基，要在上面，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有两种材料，第十二节，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有人用草木合接建造。当火来的时候，金银宝石不会被烧掉，草木合接很快就烧掉了。好，那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受亏损。草木合接，金银宝石是属神的，金真金不怕火炼，对不对？银就是救赎，金是神的属性，银就是救赎。救赎以前就是要讲要多少银子付赎价。宝石是金的高温高压提炼的，所以 所以这些呢不会被烧掉，但是草木禾秸很容易就被烧掉。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彼得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居所，是神的一个房子哈。那彼得前书这边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比喻哈，这个比喻不相抵触，可是他的比喻，彼得前书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像一块活石，要一起被建造、联络、被建造起来，成为一座灵宫。那座灵宫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彼得前书第一章22-23-25这边讲到，我们怎么样重生，我们就成为一块活石哈。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25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主的道就是真理，是永存的。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洁净了自己的心，我们就蒙了重生。那我们这个得救呢，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像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哇，那是非常坚固的营垒，可是打下来以后他们就进入迦南地了，可是还有许多的都是异族的人所居住的，你全部都要去把它收归，把它赢过以后，然后来成为神的居所哈。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才刚刚开始，以后呢，我们里面，我们在黑暗之子，我们才有一点微光。以后我们要每一个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让耶稣来得着。那耶稣怎么来得着？耶稣怎么来做主做王？我们要借着悔改顺服。所以为什么说恩高的教训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上次讲过，恩高怎么会有恩高的教训？圣灵，耶稣明明讲，耶稣介绍圣灵来就是要来指教我们，要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对我们说过的话。那一定是主耶稣现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一些话，在有必要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些话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旧约新约相互辉映？我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神，因为神的话会在里面，会提醒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一个人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应该要常常储藏神的话，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对他说话。这样子我们就会常常蒙连续哈。我们来看第二章的1-5节，信了主以后，我们要继续的被神更新变化，继续的脱去我们盈余的邪恶，脱去我们还没有被更新的旧造，旧人，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就像穿上新人。所以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哈，1-5节哈。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 爱慕乃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OK， 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要被联络整齐。那个旧约来盖圣殿的时候，他们那个石头是先在外面预备好，然后送过来，所以在盖圣殿的时候没有声音。这个石头呢，在山间先被预备好，先被踩好。那我们这个石头，我们这块活石要被安装的合适，一块一块叠在一起，衔接的好，也许有棱有角，也许神要切，神要裁，好，我们一定要被神制作，我们才能跟人家联络的合一。我的上面，我的下面，我的右边，我的左边，可以跟人家联络的合一。那这都是一个比喻，但是呢，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如果能够真实的被建造在神的这个灵宫里面，那我们一定要合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的追求。好，那第十节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愿我们容许神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来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我们读神的话，不只是让我们明白而已，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领受了神的话，不以为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让神的话运行在他们的生命里。那神的话就可以洁净我们，神的话引导我们去悔改，去脱离黑暗的事，我们就被洁净了。好，因为我们让神的话还有神的灵，有时候是神的灵啊，两者其实都是神自己来光照，来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也让我们常常来行他所喜悦的事，使他方便跟我们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的见证就是，我的父常与我同在，因为我常行他所喜悦的事。使我们这个人好像一团泥，被神放在神的手中，神像个窑匠，就把我们做成何用的器皿，在神的手中方便为他用，来成就神想成就的事。当神在上古的时代想到他要以色列民下埃及，出埃及，他需要一个器皿，他就用约瑟。那神呢，也许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族，或者我们的同事之间，或者在什么地方，神看他要做一些事，他有没有合用的器皿。那这个是很实在的，真理是古道，不会因为时代改变真理就改变了。神的恩典，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恩典冠冕就是得胜者，对不对？神的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就是神给我们恩典，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得胜。 不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随随便便，那就在神的恩中堕落了，对不对？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昨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唱一些诗歌，唱到爱的真谛啊，我们就被光照啊。哎，这里面讲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进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我们来聚会，我很感谢主，今天早上的敬拜，我觉得神在这里，这是一个得救的地场，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就讲到这里。